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跟第十章，第九章跟第十章，然后你会感觉到神充满了爱，虽然以色列人离弃、厌弃撒母耳，厌弃神，可是神还是照着他们的需要，好，我还是给你们一个王，但是在预备这个王之前。神并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很差劲的王，神仍然给这个所兴起的这个王，给他有机会，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他也要帮助这个王有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会透过扫罗的生命，我们来看见扫罗真的是一个在天然的上面很适合做王的一个人。但进入到第十章，你就看见他生命当中就缺少了属灵的成分。但神不放弃扫罗，神仍然给扫罗有属灵生命的经验，让他能够随着神而行。但很可惜，这个不熟悉属灵生命的王，他虽然是王，但他的生命遭遇到极大的一些的在属灵上面的一些的限制，他不明白，他在属灵生命上面没有学习。以至于把他放到了王的位分的上面，他没有把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反而给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他自己也痛苦，他一生陷入到那种的恶者的辖制、魔鬼的辖制，他里面的那种的嫉妒，他里面的那个担忧，他一生就受这些的辖制。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扫罗的生命来看看。我们今天都是被神所呼召，要做君王，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王权的人。那么，我们的生命该有什么样的预备呢？我们的生命该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经历是我们不可少的？所以，我要透过今天第九章跟第十章来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一步一步踏上与神执掌王权的道路。首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那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一个踏上王的生命的人必须该有的初步的、很初阶的生命跟属灵生命的一个台阶，我们必须要去踏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来看看我有没有把这个台阶踏上去，一步一步踏上去，我也能够与神一同执掌王权。啊，免得我这个人在王的位分的上面，却没有王的生命。我带给人有王的权柄，但却带不了王生命的造就。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结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要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阿门。透过今天第九章和第十章，我们来看一看扫罗这个君王，我们也来看看我的生命会不会跟扫罗一样。我是不是也蛮适合做君王的？我有些天然的一些的条件，但是在这个条件以上，神把我拣选到这个王的位分，我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成分？ 我里面有没有被神的制作？我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被神的改变和调整，以至于我不是用天然的力量在做王，我是一个属灵生命被改变的人来做王。所以要透过第九章跟第十章来看一看，一个以天然做王的人，怎么影响了他的生命，也影响了他所服侍的一个事工，他所服侍的一个神的托付。但是以一个属灵生命去踏上的一个台阶，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先来看看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扫罗他有天然的条件适合做王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说：“给我们一个王，给我们一个王。”就选到了一个王，这个王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的名字好有意义哈，扫罗他的名字叫做哈。人想要的，扫罗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的心想要的，我渴望的，神就给你。有时候我们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这个真的没有贴到神的命定，你求神拦阻我这个不成熟的祷告，拦阻我这个不在神命定的祷告，就挪去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扫罗。扫罗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想要的，你的心渴望的啊。如果不在神的时间的当中，不在神的命定里面，你就会祷告求到了扫罗。哈拿一直祷告，他祷告的是祷告了什么？撒母耳，撒母耳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扫罗就是什么？从人那里得到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分别，说主啊，帮助我，愿我的祷告得来的不是扫罗，从我的生命得来的是撒母耳，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来看看扫罗天然的生命有几件事，他是很适合做王的哦。第一个，第一节你看到他的家谱，你看到他的家谱，一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哇，你看真适合做王哦。第二节，你看到他的第二个天然的条件是什么？他的身体比众民还要高一个头，又壮健又俊美，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哇，这是外表仪表非常的出众，适合做王。第三个，你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对，他爸爸叫他去找驴啊，他就去找，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走过了什么撒利沙地。他后来又到了沙林地，他又到了便雅悯地，就看到这个人做事很认真，小事上不马虎。哎，这个人有天然的性格，不错哦。第四节，对不起，第五节，在他的生命的第四点，他到了苏弗地。他后来想想，哎呀，不要找驴了啦，我爸爸会担心，我爸爸开始不为驴担心，担心我了，就表示扫罗这个人很在乎人。很在乎爸爸的心，我觉得他这个很体贴人的心意哦。扫罗真的是一个好人。第六节，他的仆人就提议他说：“啊，既然找不到，那我们去问问看神人好吗？去问问神人。”诶，仆人的建议他听得下去哦。他是一个懂得在乎人的意见的人。扫罗是在乎人的感受的人。扫罗在乎爸爸的心。也在乎仆人对他的意见，好人，他是一个好人。第六个，去见神人不能空手去呀，我们去见神人，我们要带礼物。你就看这个人不轻忽对人的礼貌，哎，他这个是很晓得对人的尊重。第七个，在第20节跟21节，你会看到扫罗他天然的性格，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天然的性格是一个谦卑的人，啊，我们家这么小，以色列人仰望的不是我，哎呀，我们家的以色列支派是最小的便雅悯人，我们的家又是便雅悯当中又最小的，哎呀，我太普通了。你从这几点你可以看见，天然的方面，扫罗有做王的条件，但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27节，整个第九章，你可以看见扫罗是一个。从来没有与神对话过的人，他没有认识神的经历，他也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和举动，就连要去见神人都还是仆人的建议。即使他真的与撒母耳面对面的时候，他也不认识撒母耳， 就表示从他成长至今到他现在已经成年了，他都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在天然的条件上面，他太适合做王了，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他一点都没有属灵生命在他生命当中的制作。看到了吗？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神就给他们了一个在外面所有一切的条件都符合人的条件，但是这不是神心意，因为神还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君王，因为大卫还没预备好，大卫的名字叫做神所爱的。你看到了吗？你急切的要。主啊，我现在就要！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就是祷告到一个扫罗给你人所要的，一切的外在条件都很好，但是就是没有属灵的成分，因为神还在预备一个王，叫做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今天你我的祷告，来问问自己，说主，我今天祷告要求的是什么？还有再来问问自己，我们的眼今天在看领袖。你在看领袖，你是看他里面有没有属灵的生命，还是看他在外在一切的条件都符合一个符合我来管理我来治理我的一个条件？他又是好的血统，哇，这个大能的勇士，他又是高人一等，哇，他不仅是他又在乎人的意见，哇，又听得下建议，他又孝顺，也在乎人的心意，并且他也很懂得礼数，在天然上面他也有谦卑。太好的一个人了，但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是神所要的人呢？是人所要的，因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完全没有属灵的经历。神答应给他们，看到了吗？人向神强求的就是得到这个。哦，求神真的怜悯我们啊！主，今天好像我们也正在踏上这个王的生命的当中。今天我有一些天然的条件，但是主问问我自己：主啊，我的里面有被你制作的生命的经历吗？我有对你的认识吗？我认识神的仆人吗？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听得懂神的说话吗？在整个第十五节第九章的15节到27节，撒母耳在教他属灵的生命。从15节到27节，撒母耳单独与他的说话，就是让他能够听见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度当中士师、先知、祭司的说话。神要撒母耳教扫罗开始有属灵生命的经验，尤其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这个站在这里，在希伯来文的上面是一个敬畏、恭敬的站好，单独的与神人的面对面，而且早上还是撒母耳叫他起床了。撒母耳叫他起床，黎明的时候，撒母耳尊荣这一个人，尊荣这位君王。让他吃献祭的祭物，开始要叫他属灵的生命。所以从27节，我们一直读，从我们今天的10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就是一个君王该有的属灵生命的操练。因为天然的一切会过去，是属灵的生命才可以让你一直坐在这个王的位分的上面。所以撒母耳一开始就叫他站着听。为什么？因为撒母耳过去。他接受过以利的带领，他听见了神呼叫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第一次对神的回答，撒母耳的属灵的经验的一开始就是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是撒母耳学习侍奉神的第一个回话，所以撒母耳也要把他的生命开始去教导扫罗，第一个站着听。去听神的说话，去敬畏神。一个要当王的人，你的天然你是可以带领一些雄心壮志，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可以出征，可以征战。但是一个没有先被神呼召、听见神说话的人，你踏不上你的命定，你没有办法当王的。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要问自己：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站着听 神对我生命当中的呼召，神对我生命当中的这种的一个呼召，我要听见耶和华啊，仆人在此，耶和华请说。你要听见神对你生命的呼召，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踏上王的第一个要求。这也是从第一节九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去看见扫罗在当王的天然的条件当中，撒母耳一直把他带到有属灵的经验，第一次看见他就先把他带到什么，先吃神的祭物，吃了神的祭物，先把他放在高位上面，在晚上在城门口在城墙上与他有个对话，他一直教他属灵的生命，并且把仆人全部打发走，开始教他站好去听神要对你说的话。所以第一个敬畏神跟有可听的耳，是一个踏上王生命的第一个优先的次序。第二个，我们要从第十章的第一节来开始看。首先，我们要先来看，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开始一步一步的成熟长大。第一个，那就是你要先领受什么膏油与先知的亲嘴，听见神的呼召。第一节就已经说出了扫罗他的命定。那撒母耳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同时也倒下膏油，也与他亲嘴。这几个动作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当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你必须要向神祷告的，那就是主啊，愿我的说话是有你的膏油的，愿我的说话是带着爱的。亲嘴就是表达一个爱，膏油就不是表示神的生命、神的能力。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你不迫切的求神的膏油在你的里面，撒母耳的说话，他是说你站好，你要听，去听神对你说的话。所以撒母耳不是凭自己说话，他是要听见神的说话，他才说。你会发现，从第九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撒母耳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在跟他的对话，所以撒母耳不是乱讲，他知道这个王只是叫扫罗，是人求来的。撒母耳心里不喜悦，神也知道他被离弃，撒母耳被厌弃，但是你会发现撒母耳一直在跟神对话，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不成熟的王，他要把他带到属灵生命的台阶上面。第一，先有对神的敬畏，站着听；第二，要把膏油倒在他的身上，要与他亲嘴。这就是撒母耳的生命，这也是神在撒母耳生命当中成熟的行动。你必须要去帮助弟兄姊妹，你要对他们说出有膏油的话，你要对他们说出有膏油的、有膏油、有生命的言语。你要常常用爱的言语去提醒他们，我们都是要做王，脱离一切的罪恶，脱离一切罪的辖制，我们的生命要为这个世代许多未得救的灵魂，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对于一个君王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所以神的仆人，我们来为自己祷告，我们怎么能够说出有膏油的话？所以家人们，今天你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你对你配偶说话，对你太太说话，对你先生说话，甚至对你孩子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我们可以说出话语，但是你求主啊，愿我今天的说话带着膏油，帮助我今天我的说话也带着什么亲嘴的爱，有一个爱在我的身上，是一个膏油的话，是一个充满爱的言语。有些人说话很对很正确，但是既没膏油也没爱，听了很刺耳。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不想听。有没有发觉我们的孩子有时候这样，明知道爸妈说的是对，但他就不想听。有时候不是孩子里面会有一种那个悖逆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父母也要问问自己，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说话有没有膏油，我们的说话有没有爱，要问自己。这就是作为一个君王的生命，我们要去看见的。撒母耳高立一个君王，他首先就是让他学习敬畏神，第二个他要他学习说话是要带着膏油的，说话是要带着爱的。所以把那个膏油浇在扫罗的身上，又连连与他亲嘴，对他说出他的呼召。所以家人们，你曾经有问过说怎么用灵去对人的灵来说话， 怎么去呼唤出对方里面的那个大能者，呼唤出对方里面的那个大能者，关键就在于求主把那个说话的权柄、膏油和爱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每一次说话之前，每一次要对你的配偶说一些关键的话，对你的儿女说出很关键的话，甚至在职场上面，我要跟我的同事、跟我的上司，我希望我的话带出权柄、带出膏油、带出爱。你就这么祷告说：“主，愿我今天我去上班，我今天跟我的家人相处，我今天跟我的儿女相处的时候，愿我的说话带着权柄、带着膏油、带着爱。”他一听进去的时候，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大能者，就里面那个君王的生命就被你给呼唤出来了。这是你向神可以祷告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撒母耳开始预言他将会发生几件事，而这几件事呢，也是一个踏上君王的生命该有的一个认知。首先，您先看第二节。第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以后，你要在便雅悯的境内的哪里？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你要遇见两个人对你说：“啊，驴会找到啦，因为你爸爸啊，别爸在担心你啦。”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踏上属灵生命的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你要踏上的去，就是你要知道啊，撒母耳高他在哪里啊？啊，高他在哪里？他在上示罗，他要上示罗去敬拜啊，不是，他去拉玛去敬拜的时候，在丘坛敬拜的时候，他沿途回到他的基比亚的路，哎，不是顺路哦。撒母耳提出了三个地方，他一定要去。第一个，他要先去谢撒这个地方，谢撒还要靠近拉杰的坟墓。谢撒是黑暗，拉杰的坟墓代表死亡。第一个，你要踏上君王生命的道路，你这个台阶要踏上去，你要在你的这个脱去一切的黑暗，脱去一切的死亡，并且你在亲情的上面，在财务的上面，你要行个割礼。你不是在担心父亲了，你不是在担心驴了，你把你带到谢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黑暗、阴影，这个地方是靠近拉杰的坟墓，你必须真的要与主有一个同死的经历，一个同死同埋葬的经历，你必须要一个爱的割礼，在一个亲情上的割礼、钱财上的割礼，从今天开始，我要活出君王的生命，膏油、亲嘴，一个爱的君王的生命的一个开始，对我的呼召，拯救人脱离一切的瑕疵和黑暗，成为他民的产业，管理他的产业，那就是第一个你要去的地方，就谢撒。其实这个在新约的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看不明白，在新约的我们就很懂了，那就是与基督同死。跟同埋葬的经历，脱离一切的黑暗，脱离一切的罪恶，脱离一切的死亡，在情感、在亲情，甚至在我的魂的上面，心思、意志、情感，我开始要做一个割礼。这就是第二节所讲，你必须要到这个地方。第三节，你开始到了谢撒之后呢，你会找到驴，那你还要再去一个地方往前行。你要到他伯的橡树，你会遇到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当时的祭坛，撒母耳所建立的祭坛在拉玛，并不在伯特利，所以去伯特利这个事情，去敬拜神这件事情，是与当时的环境背景是有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解释。你会在他伯，就是在石头那边，在磐石的地方上面，你会遇到寻求神的人，你会遇到一些寻求神的人，而这些寻求神的人，他们会把粮食供给你。看到了吗？当你在脱离黑暗、脱离死亡，甚至是我一个情感的一个割舍之后，你开始会进入到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在寻求神的人的当中，在寻求神的人的这些人当中，他们会来供应，他们有一些的生命可以来供应我。撒母耳在教扫罗一个生命的原则，撒母耳开始在教扫罗一个基督身体的原则，一个神的身体的原则。你要接受那些寻求神之人 对你的供应。所以，家人们，我们可能只是普通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能够教导牧者什么呢？我们能够教导一些神的仆人什么呢？对于君王，连神的子民，一个去寻求神的人，我们手上的粮食是可以供应君王的。所以，作为君王的，你也不要小看弟兄姊妹，好像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是一个真实寻求神的人，他们手上的粮食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这就叫做基督的身体。第三，此后你到神的山，哎呀，为什么还要到神的山？奇怪，要回去基比亚的路上，一会要到谢撒，一会要到塔伯，现在又要到神的山，其实就是基比亚这个地方，在那里会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会遇到什么？你要开始去认识你的仇敌，你要去认识你的仇敌，而在认识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听见先知膏油的说话。先知的说话，你要去听见先知的说话，先知受感说话，你要去寻求神的带领，寻求先知的引导。在你的仇敌的面前，你要去认识敌人。在这个仇敌的面前，虽然是神的山，有神的同在，但同时你要认识仇敌。一个信主归向神的人，一直走在生命道路的上面，我们既是君王，我们里面有敬畏的心，我们可以看见，我必须有这个情感的割舍，我也要看见神会透过他的百姓来供应我。同时，当我到达神的山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有仇敌的存在。一个认识神的人不会轻忽有仇敌的防城、仇敌的攻击，但是你在你里面要不断地去寻求神。神的仆人或神先知的说话，那上面受感说话，你要看见有神的同在。虽然有仇敌的防城，但那里有先知的引导。所以，家人们，在你每一次面对一些的挑战，面对一些的难处，有些仇敌的攻击，生命当中的困境，经济的一些的压力，或者是婚姻当中极大的挫败和冲突，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城。但你知道吗？那里也一定会有神先知对你受感说话的膏油和祝福，你要去抓住这一个，你要去抓住这一个。一个做君王的人，你不是一个只认识神，了解，哎呀，我要做王了。你要认识你的仇敌，但你不惧怕他，因为在仇敌的面前，仍然有先知膏油的说话。你要抓住这块。这就是一个君王，一个初阶的生命，你要一步一步的踏上。你才会进入到第六节，第六节，你还会再踏上一个台阶，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这在旧约是叫圣灵感动，因为当时圣灵没有住在人的灵里，但是在新约的我们，你必须要圣灵充满的经历，圣灵充满的生命。而且很说的一句话很特别哈，你还要与他们一起受感说话，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哈，我能够说出智慧的言语，说出知识的言语，我能够说出一些的安慰、鼓励、劝造的话。但后面说你要变为新人，其实在原文上面不是变为新人啊，原文是说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你要重生啦。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必须要去一个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你要活出另外一个人，不再为自己活，你要为神而活，你要变为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看到吗？哇，你这几个台阶要踏上去，这就其实不就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葬吗？然后就收到什么？接受教会的供应，然后呢，接受讲台的信息，最后呢，圣灵的充满，让我不再为自己活，而为基督而活。这在新约读起来啊都很自然，这就是旧约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你会看到保罗在读旧约的时候，他就读出来这几个次序，看到了成为一个基督徒，神所呼召的君王，一步一步的就踏上了神的命定。旧约叫做被圣灵感动，但到了新约是被圣灵充满。我的说话不一样了，我的感觉不一样了，我的观感不一样了，而且我要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就是为基督而活的新人的生命。还有随从圣灵，跟随圣灵而行，那就是第七节， 这些兆头临到你，你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趁势而作就是跟上神的行动，趁势敏锐于神的带领，神一动，我立刻就跟着动，这叫做趁势而作。所以家人们，今天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有没有随时敏锐于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对那个人说话，你要勇敢去讲哦。圣灵感动你今天，哎，这时候马上停下来，有些的祷告，那就赶快祷告。圣灵可能现在在你心里感动，有首诗歌，那你就唱那首诗歌。圣灵现在你感动，不要去，不要走这条路，不要说这句话，不要做这件事，那你要马上停止和静止啊，要不然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趁势而作。许多属神的儿女，好像我们已经被神呼召为君王，但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君王的生命。第一，我们没有与这个世界做个隔离，我们没有脱离一切的黑暗。再来，我们好像不明白，原来弟兄姊妹们在小家当中对于我们的供应多么的重要。我们不在乎讲台对于我们的教导和信息，我们也不迫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充满和引导。我没有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你怎么会去敏锐于神的行动而趁势而为呢？所以常常有些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说，哎，我听不到神的说话，哎，我不懂神的作为，我不知道神要在我生命当中有哪些引导，我不知道要 A 还是要 B 还是要 C 还是要静止还是要往前，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在君王的呼召的生命里面有好几个步骤你要踏上啊。是卸煞你去了没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地方去了没有？第二，你有没有到他伯啊？他伯是什么？看到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们的他们生命的见证的供应啊。你有没有在你认识你的仇敌到神的山上，认识神，认识仇敌，在那仇敌的面前，耶和华为你摆设宴席，有欢乐的聚会。你有没有听到先知，就是讲台今天对你传讲的话语？你有没有不断的寻求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充满，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才会进入到神与你同在，你才懂得趁势而为。你敏锐于圣灵的行动，如果没有踏上这一块，你即使在了王的位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你的天然，都是出于你的喜好。我们跟扫罗没什么分别。扫罗是个好人，可能我们有些人，我们在天然的条件上面都还比不过扫罗呢。但扫罗这么好的条件的王，神不喜悦。何况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步一步照着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让他开始踏上属灵生命的经验，我们没有踏上这个属灵的步骤，我们怎么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又叫做趁势而作呢？我们怎么可以活出一个新人呢？我们怎么可以明白，哦，原来在我的仇敌的面前，在非利士人的房城前面有先知的说话？我怎么可以能够知道，在这个他伯那边，我可以遇见一直去敬拜神的人，我可以认出哪些人是真实要寻求神的人？当时的祭坛在那个他拉玛，哎，怎么会遇到一些要去伯利恒、去伯特利敬拜神的人？这三个人是很特别的，他们真正要去寻求神的同在。你不会去看出来，你会看弟兄姊妹大家都一样了，但是一个被神生命改变的人，你会去看出来谁是要神的，谁是真实要敬拜神的。而他们的生命可以供应我，他们的生命可以鼓励我，他们的生命可以吸引我，他们的生命可以帮助我。最后，这是撒母耳对扫罗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台阶要踏上。扫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以至于神对他说：“你的王位不长久，才刚当王没七天，没八天嘞，才刚刚好像被膏油被选出来，我当了王，还没一个礼拜还。”才一个礼拜多，还不到一个月啊，不到一个月好了。这个王，神就对他说：“我厌弃你，你的王位不长久，我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哎呀，我好怕神对我说这句话，我真的好害怕神对我说这句话。这一个功课就叫做等候神的吩咐，这个功课叫做 等候神的吩咐。第八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有些你要先，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一个没有享受神同在，不懂得神的同在趁势而作的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先，什么叫做等候，什么叫做指示。我们会随着我们的己意，随着我们肉体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我想去那个，我想去这里，我想去那里，什么都是我自己想做的。我们就跟扫罗没什么两样，扫罗至少还听，回家七回这个等候七日，他还等了，他真的等了七日，但是他还没等到神的指示，他就自己献祭了，就这一件事的试验失败了。我们都是神呼召做王的，有试验要来试验我们有没有做王的资格。这个试验好几个，其中一个就叫做等候。神所要求的我们才做，神没要求的我们宁愿等，哪怕是仇敌都在我们的面前，仇敌就已经来攻打了，就在眼前。还记得他们之前的战争吗？非利士人要来，所有的首领都来，就来的时候撒母耳就是做一件事，怎么样？献上一个吃奶的羔羊，天上就降下大雷，那一天就征战得胜，征战得胜还收回了所有的诚意，亚玛利这些的亚摩利人与他们和好，他们忘了这件事，所有一切的征战得胜都是连于神。扫罗没有经过这一块，所以以至于扫罗当兵丁要来之前紧张了，赶快自己献祭，他以为随随便便的献祭神就会让他得胜，不是。神在试验扫罗能不能听神的声音，在他的指示和等候当中做，这是一件很严厉的挑战啊。我们再来多看一下二五节跟二十七节好吗？这也是一个对君王的一个试验。等候的试验之后，有几件事情是在等候当中要做的。第一个，当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叫大家都回家的时候，不要在那个热烈的气氛里面，王啊王啊王啊，让他们都回家去听一听神的话。首先扫罗往基比亚回家了，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什么意思啊？神会把一些人放在你的面前，叫你先学会牧养这一些人，先学会做君王。君王你管不了整个国家的，君王先从管理一小群人开始，你不要想办法去找人来跟随你，神会把一些人带到你面前，让你来牧养看看。你在去牧养他们的过程当中，你的君王的生命就会长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要服侍？为什么要去服侍人？为什么要去牧养人？为什么要心牧主先锋教会？神对牧主先锋教会的呼召就是我们都要起来做属灵父母。为什么要去起来做属灵父母？这是踏上君王的生命的一个操练，那就是神会把一些人带到你面前，不是你找来的，神会把他感动他们来在你的面前，你可以牧养他们，喂养他们。今天我们在职场，今天我们在家中，今天我们在教会，神有时候会安排一些人到你的面前，他会分享他的软弱，他会分享他的难处，他会跟你分享他生命当中一些很痛苦，他跟你在倾诉他的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这就是神把这个人感动到你面前，要叫你起来牧养他的时候，给他一个智慧的言语，给他一个知识的言语，给他一个爱的一个陪伴，甚至给他一个信心的教导，给他一个真实从神而来的安慰。你要学会先去牧养一些人。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就牧养你的孩子，鼓励你的先生，鼓励你的配偶，鼓励你今天会打电话遇到的一些人，你就去牧养他们，神会把这个机会带到你面前。再来，有人喜欢你，有人就会讨厌你，你必须做君王的，你要去面对怎么去接受人对你的什么藐视，人对你的不认同，人对你的厌恶。扫罗在年轻的时候还没当王的时候，这还合格，扫罗不理会，但是等到 所有的人都开始称赞大卫的时候，扫罗里面的那个嫉妒就起来了。别人对你的藐视，别人对你的轻忽，别人一会把你捧上天，一会又把你视为无物，你的心能不能接受啊？一个做君王的人，你不要只能够接受人家对你的称赞，你接受不了人家对你的指正。一个做君王的人，你要知道你很尊贵，你有神的荣美，但你也要知道有人就是不喜欢你，有人就是藐视你，有人就是厌弃你。像使徒保罗一样，他牧养了哥林多教会，结果呢，哥林多教会视他为什么？世界上的渣滓，就是什么？垃圾，藐视、轻忽他。一个做神君王的人，你能不能去接受人可以来喜欢你、跟随你？哇，他们好欣赏你。你同时，你是不是也能够接受人对你的藐视、人对你的攻击、人对你的伤害，甚至人对你的恶意的对待？你能不能接受被人家冤枉而不解释？你能不能接受被人家错待了啊？我也把我的一些的冤屈都带到神的面前。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以色列人厌弃撒母耳，他老了，人厌弃神，神还为他们预备君王。虽然这个君王条件还没预备好，但是把这个一个星星放在他里面，把膏油放在他身上，对他有些爱的提醒。特别撒母耳也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厌弃我，厌弃神，这个将来是这些你们都要承受代价的。虽然如此，但神也要好好的预备这个扫罗，还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只可惜扫罗终究扫罗，他没有踏上撒母耳为他属灵生命的安排。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以为我们被呼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等着将来与主同作王了。我们都是扫罗啊！一个扫罗如果没有踏上属灵生命的道路上面，我们没有办法与主同执掌王权，所以愿神大赐福大家，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去看见天然的能力，人很看重，神不在乎。但是踏上属灵的台阶，是你我都必须要经过的过程。祝福您今天你的家庭生活，祝福你今天在职场上面，你会与同事、上司、老板的一些的相处，求神帮助你，帮助你在你生命里面。真实的有王的位分、王的生命、王的能力的彰显，你也知道我是被神呼召的，同时也有撒旦恶者，我必须要去听见神的说话，我也看见弟兄姊妹，我要去认出谁是真实寻求神跟拜神的人，他们可以成为我生命中的供应，我也必须要去寻得先知在我生命当中的说话，再来圣灵时刻的充满我。充满我，我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家人们，祝福你，你今天要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你要在神的灵的当中受感说话，你的说话会带出权柄，带出能力，带出爱，带出膏油。愿神大大赐福给您，也叫我们一直学会等候的功课。因为等候的功课没学好，最终我们会在神安排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和挑战上面，我们会失败。所以，学会怎么去服侍人，怎么去牧养人，怎么去帮助人，怎么去安慰和陪伴人，神会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同时，我们一方面可以享受人对我们的接纳，一方面可以享受人对我们的跟随。同时，人对你的藐视，人对你的攻击，甚至是人对你的伤害，人对你的冤枉，你要学会一个君王的生命，怎么去面对和接受。愿神大大赐福大家，祝福线上的每一位宝贵的君王们，我们都一起踏上这属灵生命的道路。阿门。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安静，让神的滋润、神的爱，今天神的灵就来充满我们，好不好？让神的爱现在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你今天一整天被他的恩膏充满，他的膏油充满，他的爱充满。让我今天也说出有权柄的话。今天你会遇到一些人哦。来牧养他好吗？如果今天有些人反对你，惹怒你，冒犯你，你要知道，我今天有一个君王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阿门。